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的电话教育讲座。我们今天邀请到威尼斯蒋吴玉兰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照顾长辈时的沟通和情绪管理。那在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威尼斯讲之前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在2016年10月取得了加州的安宁疗护执照之后，我们就开始在旧金山南湾地区服务生命末期的病人。在过去将近这个一年的时间呢，我们服务了将近20位的生命末期病人。除了专业的医疗服务提供给生命末期病人之外，我们在旧金山湾区也为重症的病人提供一个电话热线的关怀。我们的电话热线是1-888-663-8585。如果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我们有一群受过训练的电话关怀义工，可以接听病患或者是家属打来的电话，提供心灵支持。除此之外，我们在每个月就是第三个星期四的晚上，就是这个时段，为全美的华人华裔朋友提供一个电话教育讲座，把各样的重症疾病或者是跟年长者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专家来做一些的解说。我们同时也有这个问答的时间。另外呢，我们在我们的办公室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的早上，也有一个彩虹互助小组，为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朋友或者是康复者提供一个互助小组的，让他们可以彼此的互相分享跟互相关怀的机会。那我们很高兴呢，今天我们能够邀请到蒋吴玉兰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照顾这个长辈的时候这个沟通的问题。那蒋女士呢，她是 Parenting ABC 的创办人。这一个机构呢蛮特别的哈，它是专门帮助讲普通话或广东话的父母，让他们与美国出生的 ABC 子女和谐相处，并且更进一步的享受、影响及造就下一代。蒋女士呢，持有加州婚姻家庭治疗师的执照，她在私人诊所从事临床的治疗，专门帮助父母亲这些讲普通话或广东话的但是呢是儿女是讲英语的这些华裔家庭。那蒋女士呢，她持有西方神学院婚姻家庭及儿童舞蹈的硕士学位。在那之前呢，她是伯克莱加州大学电机电脑工程学士学位，曾经在这个高科技的公司里面担任重要的职务。那我们呢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蒋女士来跟我们分享。威尼斯，你现在在线上了吗？
是，我在线上了。
好的，那我们就请你呢用30到35分钟的时间来讲解你为大家准备的讲义，然后呢我们后面有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呢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朋友来发问，好吗？
线上的朋友你们好，我看不见你们，可以我在想象哈，现在在线上的朋友是哪一类。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是我们主要是希望假如你是照顾长辈的，你是后辈，你在这边在很希望学习怎么沟通跟情绪的管理。可是我听说哈，有一些长辈 年轻的长辈，你们还是身体好的长辈，你们还是关心你的儿女，也希望看看他们可以怎么样去跟你，你可以做什么跟他们有更好的沟通。那我也想象有一些受过训练的照顾者，不过今天我讲的讲题希望是对三方面都有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我平常的讲座常常是帮助父母去照顾他们的小孩从小到大，然后到他们成人。现在因为我自己也越来越年长了哈，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媳妇，四个孙儿孙女，孙儿女啊，两男人两女，所以我也在这个过程里面，在现在啊，虽然我的父母很早就过去，可是我的公公呢也是十几年前就离开这个世界，可是我的婆婆就是我先生的妈妈，现在已经九十多岁哈。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尽量的，我们每个礼拜其实基本上是有一天是去照顾他，让一个受过训练的照顾者可以有一天的休息。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我在想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哎，年轻的时候，有时候孩子跟年轻人跟我说，哎呀，我们不要跟爸爸妈妈讲话，因为父母太啰嗦，太唠叨哈，太有时候他们会生气，有时候会指责我们，有时候他们也不听我们，不信任我们。可是我想一下，现在的年长的人在受下一代照顾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觉得，为什么年轻人还是我从前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的媳妇，我的女婿，为什么他们也好像也会那么唠叨生气，也不听我的话。所以长辈照顾小朋友跟长辈是有一些相异的地方，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最主要是老人已经有他们的经历，他们过去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有很多的有自己的想法感受，他们也比较会假如他们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讲出他们的需要，不像一个小小的婴孩，还是一个还没有懂事的几岁的孩子。所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长辈为什么活得不开心。很多人来跟我说，哎呀，我的父母从前都很乐观哦，我的公公婆婆从前也来帮我们照顾小孩，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老了就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多这些看起来就是有很多的惊慌啊。其实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人老了慢慢身体跟从前不一样，所以我们是会从前可以做的现在不能做，我们是有悲伤的，我们是有时候是害怕的，有时候一个人从前一个人在家没事，现在假如家里没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其实是会惊慌，假如我跌倒怎么办，有谁会知道。也有很多长辈哈，他们很爱他们的儿女，他们觉得我报喜不报忧，怕他们麻烦，可是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难处。有譬如哈，有时候那个儿女有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说父母就跟父母这样说了啊，我已经决定这样做这样做。那虽然是年老，可是长辈也在想，为什么现在事情都不跟我商量，为什么我们出去吃饭每次都是他们请，可是我要请一次客，他们就说不用了，你不用了，你没有钱。所以有时候我们父母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不再重要，是他们是不是不需要我了，是不是不被尊重，所以心里会不舒服。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很多的儿女有一个要换我照顾你的时候的挑战，那个负担跟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有三文治世代的负担哈，因为上有高堂，下面有小孩，有些是虽然是在念高中，还是需要很多的照顾，那有些已经成为 公公婆婆还是爷爷奶奶，他们也要照顾孙儿孙女，所以其实是可能世代里面最忙的就是这一群要照顾长辈、照顾下面小孩、孙儿孙女的人，所以我想他们的压力很大。我想不需要解释，对不对？那个我在想哈，有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就是照顾婆婆啊。我从前跟婆婆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到3年前，她的身体都很好，90几岁还是身体好，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那我跟她就无话不谈，觉得她哇，我照顾她应该没问题。可是当她慢慢的越来越需要照顾的时候，当我跟我先生每个礼拜都来照顾她的时候，我发觉我有一个原生家庭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呢？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妈妈是48岁就过去了，那她是心脏病，突然间哈突发，所以突然间过去。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大学，可是我已经来了美国，虽然我已经结了婚，可是那一个悲伤哈，那个我本来要长大了可以供养她，可以照顾她，我从来都没有这一个机会。然后呢，我现在几十年以后，我发觉我要照顾婆婆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有一个莫名的悲伤哈。那我长话短说，就是照顾者有时候会累，有时候身体累，心很累，有不同的压力从不同的方向而来，他们的痛苦最悲惨的就是不能说出来，恐怕一说就会被误会，说他不孝哈。所以我下面就讲到了解，怎么去了解一个彼此的情绪感受，还有如何去管理。那我要说一句，就是说有时候长辈呢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不能再学新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是说啊，你现在来听这个学习怎么管理你的情绪哈。可是我希望我们比较年轻的啊，那个下一代，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是有选择可以处理压力，所以有几个面对压力的原则哈。第一个就是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人事物哈，改变什么？有什么不能改变呢？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公公婆婆，可能是我的哥哥姐姐，他们是会老的，我也会老。所以呢，这个我接受了，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那个面对压力，有些人是避开压力的源头，跟有害的应对策略哈。我就讲一下，其实我发觉很多人那个压力，外面来的压力虽然很大，可是假如你觉得有同路人，假如你觉得有伴，假如你觉得有人了解你，有人跟你一起走，然后大家可以相处的愉快，其实这个压力是不是那么严重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需要避开哈，可是我们要避开那些假如哈，有时候那个面对的冲突太大了，我们暂时就是要避开，我们不要麻醉自己，也不要压制自己，可能要找另外一个人跟你谈一下疏解你的情绪。那另外一个处理压力呢，就是可以改变我可以掌控的事情。譬如我最近哈，我从前每个礼拜都一定要陪我的先生，可是慢慢的有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实在是这个礼拜有3个讲座，我做不来了，我怎么办？那我就说啊，我可不可以不去啊？所以等一下我会告诉你，我们的沟通技巧呢，不是只是用于后辈跟长辈，也是跟你周围的家人还有亲友怎么样去沟通。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说改变自己。啊，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怎么面对，我可以怎么看这个事情。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了解我情绪感受背后的我的想法哈。有时候我们期望达不到，我们目标达不到，我们就有情绪就出来了。譬如你不晓得哦，这样下去要到几时呢？还是哦，我照顾爸爸妈妈，可是我一转身他不用 walker 就走来走去， 那是不是跌倒，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情绪哈、啊。我在你的讲义里面我写了焦虑、恐惧、害怕、愤怒、沮丧、抑郁哈、啊，还有那个惊讶、恶心、讨厌、罪恶感、羞耻感。那最重要，我刚才已经提到，就是孤单跟隔离。老年人跟我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觉得有人了解我们、接纳我们、陪伴我们，我们就可以不孤单。有时候只要一个人，所以我在想到那个照顾长辈是什么意思呢？在过去几年我们就一起学这个照顾长辈必须要花时间哈，我想你们都知道，那他们最需要的是我们的爱心跟耐心，那个耐心就是说那个忍耐的耐心哈，就是在我们有时候我发觉我婆婆从前做事也很快啊，可是她现在就很慢啊，早上起来要吃早饭，然后换好衣服，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尽量的带她到公园里面走一走，就发觉哎，她不可以一起来就去做这些事情，他要一步一步的，可是他还是做得到，就是要用很多的时间，需要彼此的关顾啊。那我看我在观看我的先生，观察我的先生就发觉哇，他真的很爱这个妈妈，他很爱他的妈妈，妈妈活的一天，我先生也好像在享受这一天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所以这个是一个同走人生路的一个路程，一个过程。所以陪伴、关心，包括与他们谈天，有时候他们谈来谈去都是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他们的记忆力，有时候他们记的东西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可是他们就喜欢跟你谈天。你想一下，就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话也是会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他们，对不对？所以现在老年人长辈跟我们说，我们也可以听，我们学习听，我们可以陪他们散步，陪他们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譬如我的婆婆喜欢唱歌，那我就弹琴，让我先生跟他一起唱歌。后来他的耳朵也不是那么好了，我们就坐得很近，所以我也不弹琴了，我们用电脑里面出来的 YouTube 哈、啊、那个歌，我们就一起唱。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学习怎么做，最主要就是保持他们身体心灵的健康，因为他越快乐，他呢，他虽然他记的东西不是完全，可是他可以好好的活每一天，这是我们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去更了解接纳他的文化，他的价值观跟习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当然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就提到对家人的关爱、啊、对家人的关爱，他走不动了，他觉得哎呀我老了我走不动了，我们可以有怜悯同情，可以从他的现在身体从前跟从前不一样，他的需要跟从前不一样，我们可以同情他。可是更重要的，他们是需要，不是我们可怜他哦，他们是需要我们接纳他，肯定他。哎呦妈妈，你现在走得那么好，你看你拿着那个 walker， 哇，走那么远，我们在公园走这一个小圈，你都还是每个礼拜都可以走，真为你高兴。就是肯定他们，尊重他们，重视他们，包括在于他要请客，然后你可以先帮他拿一些钱出来先给了他，然后在餐馆的时候给他有机会哦，今天我来请客，其实是蛮开心的哈。那更重要就是同理心，感同身受，因为当他们说就是从他的眼中去看这个他现在所经历的，就是从前我可以做那么多那么多，现在我就做那么小，在他有觉得有一些悲伤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听，好好的说是啊，有老了就是跟从前是不太一样，你是不是有一些难过，让他们知道你了解他。 那我也要提一下，就是人生里面哈，儿女跟父母常常也会有冲突，也有关系不好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很孝顺，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就是在关系上很连结很亲密。所以可能你现在要留意的就是说，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趁着这个照顾他的时间，怎么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关系，好的，怎么样去从我开始改变，从我开始更成熟的面对这些问题，因为我是比他年轻嘛，所以感同身受就是最重要了。那上面我就讲到照顾者啊，就是这些照顾长辈的人，可能你是一个专业的照顾者，那你可能受过很多的训练，可是我现在是说那些本来以为嘿都是父母帮我，父母照顾我，然后我长大了，我可以自独立了，后来我有小孩，我要叫父母来帮忙我照顾我的儿女，可是今天我转换我照顾你这的时候哈，那照顾者必须要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健康啊。我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单靠自己，不要只是靠自己，你可能你很能干，可是你也是人，你也有心情，你也要把你的感受抒发出来。有时候你不说，可是你发脾气，你不耐烦，反而会影响长辈。因为人都有限，如果已经努力，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负担跟压力。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学习祷告，不停的，我们可以为我的婆婆祷告，可以把她交托她。有时候我问我先生，你不在的时候她跌倒怎么办？他说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神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托付，而且他会照顾妈妈，他会照顾妈妈。然后呢，你要记得哦，你本来也有自己喜欢做的事，可是因为要照顾长辈，有很多很多人哈，他就说那我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我只要每天照顾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因为我很爱他们。假如你是这样子的话，你记得你还要给自己一些时间与空间。那个我们请来照顾妈妈的人他也要放假，那你想一下，假如你是兄弟姐妹，你有你自己也需要，可能也可以请一个人，就算你愿意每周啊每天照顾你的父母长辈，可是你也要想到，哎，那我可能我也需要一些时间，有几个钟头的时间我要休息，我要有自己的时间空间，我要做一些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因为适当的休息跟放松是非常重要。那接着我在那边有写了哈，当然包括做运动啦、听音乐啦，你也可以去散步。我每一次跟我婆婆跟先生出去散步，去外面走的时候呢，在公园走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可不可以自己，你走这边，我走另外一边，我走快一点，成为我的运动。他们两个都很高兴，所以我们可以外出走走，去外面打青，可以去公园，你也可以找朋友聊天吃饭。有时候你的家人家里其他的人大大小小可能也可以分工，我相信有些孙儿孙女也愿意照顾爷爷奶奶公公婆婆啊，还有你的自己的姐妹兄弟。我们怎么改变我们的分工，让我们个人一些自己的时间，让我不要把所有的压力都有一个人去负担。更重要的，寻找社会的资源，好像接受心理治疗还是参加支持性的团体。刚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所介那个龚先生所介绍的哈，很多的服务，我希望你们可以跟他们联络。你们也现在也在听这个电话的讲座，善用家庭跟 之间的支持系统，刚才已经讲过了哈。那我就要讲一个句，刚才不是讲到有时候年老的还是生病的，不是很老可是生病的父母，有时候会说出伤人的话，尤其是对那个照顾他的人。我想你们可以照顾过小孩的人，在家里的人，你都知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对我们最亲最爱的人最不客气，有没有呀？ Yeah, 所以我们下面就讲到与长辈跟其他亲友的沟通，在你的讲义第二面有一个图叫做沟通的四方面，我希望你可以看到哈。我们每一次发一个信息，我们要跟人家沟通，我们都有一个发信的人，就是我们哈。我们有一个收信人，譬如那个长辈，那我们跟他们讲什么呢？所以我们的信息有四部分，一个是事实，一个是呼吁，一个是关系，一个是自我表白。啊，让我解释一下，事实你们都知道了哈。从前在家庭里面，我们都说家庭里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做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哈。我们的小孩要去学钢琴，要去打篮球，有什么事实我们要讲出来，明天几点钟要做什么东西，这些都是事实。可能长辈几点钟要去看医生，长辈什么时候要吃药，吃多少药，这些都是事实，对不对？那当然那个呼吁就很就是说你告诉他，你跟他讲，你说妈妈你要吃药了，所以妈妈要吃药了，现在已经还是妈妈现在十点钟要睡觉了，这是我们的事实跟呼吁，对不对？可是那个关系我刚才说妈妈，当你讲到妈妈，你可不可以讲到啊，妈妈我看你有一点累咯，要不要去休息咯，就是从一个关爱的，从一个让他觉得你在关心他的条件里面，在这个情况以下做出一个呼吁，而不是命令哈。有时候我讲这个讲座，有些人说呼吁是不是就是命令，我是跟你说我不是说命令，我是说你问他啊，要不要睡觉啦，使用一个温柔的声音告诉他，可是有时候他不肯睡，他要跟你在一起，他要尽他的时间跟他的后辈哈，他的儿女在一起，那怎么办？你也很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自我表白。你要说啊，妈妈，你知道吗？现在已经十点钟了，你好像很有精神哦，可是我已经很累了，我今天上班上了一天，赶回来，然后又煮了饭，又吃了饭，现在我真的是需要，我也需要休息耶。那你把，早一你可以把你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你的需要都告诉对方的时候，这个沟通就比较全面哈，不是只是命令的，睡觉了，吃饭了，你为什么不用 walker， 就是好像只是一个很短的命令。其实我们沟通这一个四方面哈，你可以用在每一个跟你沟通的人身上。那同样的，那个收信的人呢，也可以说我知道十点钟了，所以这个是事实，对不对？可是呢，我每一次你回来，因为时间不多，我就想尽量的跟你在一起，因为我很爱你嘛。你记不记得从前我常常跟你啊，我们谈话都可以谈得很晚啊，那现在只是十点钟啊，那我可不可以多跟你谈五分钟？那就是这那个回应的人哈，假如你是长辈，你也可以用那个温柔的声音，不要骂你的小孩，你就是整天告诉我去睡觉，你是什么意思？有些长辈哈，他们我刚才说会说伤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过，我知过，我看有人来跟我说，我的客户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说，哎呀，我不晓得怎么搞的，我爸爸一生气就骂我哈，然后他就说你就是要我快一点死。那个时候那个后辈哈，那个儿女就非常的伤心了，因为他每天尽心尽力的照顾他的爸爸，可是爸爸竟然好像是不领情，而且是说他 要他快一点死。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找一问问题的时候可以谈一些其他的，不过你就记得你要适时呼吁，在关系中有自我表白。好，那我下面就是比较多一点那个更深入的讲一下怎么讲话好让对方听，然后呢怎么样去听让对方讲。所以呢我很喜欢圣经里面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有一句话，他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我分成三点哈，积极的倾听，勇于表达，还有温暖尊重的态度。我先讲那个态度，长辈需要我们温暖的心，他是我们的亲人，他需要觉得温暖被尊重。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哈，要留意，你虽然你讲的内容很对，可是假如你的声音语调你的肢体语言给他看到你好像很凶还是很不耐烦，他们就会体验到你可能不高兴。所以你要想一下你的心是怎么看哈。可是我这边有一个填充题哈，就是在后面那个三温暖尊重的态度，你讲的内容是7%、7%，声调语气可能是38%，肢体语言55%。你说怎么会呢？我们讲的话不是最重要吗？内容不是最重要吗？你知道一个人慢慢，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看你，假如你讲的东西跟你的语气跟你的肢体语言是配合的，他们当然是会接收到全面。可是假如你讲的是一套，你的表情你的语调是另外一个，你很大声的很凶恶的讲一句话，就算你说我爱你，假如你那个声调不好，他们都会知道，对不对？所以下面有些你可以看的，就是自己看了哈，就是寻找对方话语中的真实。然后我有一些话是什么话可以多讲，什么话就不要讲了。然后呢，怎么用爱的语言去让他觉得很被关爱。那下面呢，我们回到那个积极的倾听哈。很多人不晓得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讲，而是要听。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在沟通的时候都希望对方听我们的。所以假如你可以听，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呢，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人。那你假如只是听，那你要听他的需要咯，你要他怎么讲你都给他表达，又不论断他。那个时候你的表情啊，你的姿态，你看着他点点头，留意他的声调语气肢体语言，对不对？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我们刚才提到有同理心，就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就是你听他的观点，他的角度，他觉得自己老了，已经不像从前了，他有怎么看法。那你可以有好奇心跟关心啊，好奇心跟关心怎么说呢？你是关心他的想法，他的现在，因为长辈还是有他，还是一个人，假如他身体他的脑子还在动哈，他还在那边在想东西，所以你就可以好奇的说，哎，你是怎么看呢？你可以访问他，而不是质问他，不是只是好像审一个犯人哈，一句一句的来问他，而是哦，那哎，婆婆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呢？而让他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他的，你好奇他是怎么想，你要重新的认识他，因为这一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他是跟从前不一样的。所以下面我提醒的就是积极的倾听，就是在对方讲话的时候，没有做一些事情哈，那你可以有很多，你自己可以想象，你在跟人家讲话，假如他做这些事情，你就很不高兴。什么事情呢？譬如打岔，譬如责问你，譬如你跟人家讲话，他在做别的事情，说讲啊讲啊，我在听。其实你都在他那个不耐烦的语气，还有他在忙着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你就想到哦，他其实不想听，还是你在想怎么回答。那你可以想象你不喜欢的东西别人也不喜欢， 倾听的结果就是可以准确的把对方所说的信息，那包括什么呢？包括他讲的内容。他说，哎呀，昨天我跟谁谁谁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实在是很高兴哈，又可以跟朋友见面。他的内容，他有讲到他的感受，很高兴。在他讲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妈妈真高兴你昨天那个朋友来看你，然后还带你去吃饭呢。那听起来你很高兴，对不对？让他知道你理解他，接纳他。那我们就回到那个怎么说哈，刚才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中间那个就是说。有很多人他跟我说，我在听他讲话，我就什么都不说，你知道吗？一个人假如什么表情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你假如也不点头也不看他，你说说啊我在听，其实他就觉得你不听，对不对？可是有些事情你是要讲的，你要表达你自己的。怎么表达呢？有什么东西呢？就是哦，其实啊，爸爸还是妈妈还是婆婆，你我看到你现在真的是跟从前不太一样的时候啊，我也很难过。就是譬如这一类的东西，你不是逃避这个，你说没关系啦，不要讲，还是你就不逃避这个话题，你不支配他，不是说你命令他要做什么，而且一定要听你的，你要有自信心的来表达，你自动自觉的去表达。最重要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你的情感，你表达你爱他，表达你关心他，表达你也为他担心，他不用 walker 你很担心跌倒怎么办，并且可以在关系中，就是我那么爱你，你知道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也关心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那假如你跌倒我们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记得要用那个 walker？ 那有时候有些比较有些长姐，他们跟我说，他就用一个很可爱的回答，他说我不是不想啊，我只是忘记了，因为我老了。所以他讲这个时候，他也让他的下一代，也可以体谅。有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并不是你要记得要做就可以做出来。总归来说，就是要面对冲突，面对这个挣扎，我们就要自己审查，我们先管好我们自己，我们先照顾我们自己，管理我们的情绪，我们审查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然后适当的表达。有些老人家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你也不要讲很多的道理，不过你可以用这个，刚在那个讲义里面有 ABCDE 哈，我解释一下。第一个是讲到情境事件，好像当我起来的时候，我一看到你没有拿那个 walker， 你没有用 walker 就走到客厅里，这个是一个情境，我就觉得很紧张，我的感受很紧张，然后我的想法就是说，哎呀，妈妈跌倒了怎么办？她受伤了，那个听人家常常说那个跌倒，骨头断了就很难了，就是进医院，我也不想她去，所以。我的需要是，妈妈你可不可以尽量的，我知道有时候你也忘记，可是我需要你好好的记得，在家里虽然是家里，虽然你很熟悉这个地方，可是你还是要用 walker，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用正面有效的跟他讲话，而不是用骂的还是指责的还是不好的态度去对长辈说话。所以我希望我刚才这样讲，我们时间不多，所以我就把时间交给那个龚先生，龚正成弟兄。
好，谢谢Venus， 你的你所准备的讲义的内容真的是很丰富啊。那当你在叙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也在回想，就是我跟我的母亲她在台湾，我们的远程的关怀。那我也在想到我的岳母呢，她住在一个老人公寓，她耳朵是重听的，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这些的 你刚刚所分享的这些内容真的是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希望自己也能够改变我的态度，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就开放我们的 Q&A 的时间，如果在线上的朋友您有问题想要请教威尼斯的话，请您按星号61 star 61这三个键，当你按这个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边有一个电脑的荧幕啊，我就会看到有人要排队问问题，那我就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当我宣布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开始发问啊。那个威尼斯，在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的我觉得真的对我很有帮助啊。那有时候呢我碰到一个情形，就是说当我遇到长者，他有一些很坚持的观念啊，那比如说是健康的观念啊，或者饮食的观念啊，这些东西好像很难跟他沟通的时候，你觉得要怎么样能够来跟他沟通会比较容易一点呢？比较容易达到的。
OK， 好。所以你的问题是说，假如长者有很坚持的观念啊，比如饮食啊，他的那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沟通？所以我其实你就看那个讲义，那个我觉得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跟人沟通呢，第一个要让他觉得你不是拒绝他，不是说他错。所以你看那个温暖尊重的态度，有没有看到三温暖尊重的态度那边有一个第二个原点哈，他说寻找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化解我对你错的恶性循环。我说这个是第一个要做的，为什么呢？譬如说他很喜欢吃一个东西，那你就说哦，我记得了，你真的很喜欢吃那个肥猪肉，还是那个。我现在我不晓得哈，你可以举例子，可是最主要的是说你先把它其中一个你觉得你可以同意的而且你记得的，你就说哎呀我记得了，你怎么样哈，然后说还是说哦那个五花肉真的很好吃，对不对？然后呢你才说你的，因为你很多时候呢你假如是说这个不健康，他就会跟你说什么不健康，我吃了已经几十年，我现在已经九十几岁八十几岁，那你可以活得那么老吗？所以就变成一个在讲道理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其实不是说什么都给他吃，可是我觉得他假如你觉得他觉得被尊重，而且你没有不关心他，你就说哦，那就吃一点点那个，那要不要多吃一点菜，还是多吃一点什么？你就好像哄那个小孩一样。其实小孩有时候，跟年长的长辈不太一样，因为长辈实在是你刚才说坚持的时候哈，小孩有时候你还可以骗他一下，不过有些小孩也是很 stubborn， 有些小孩也很坚持。所以最主要的就是说不要成为你跟他在吵架然后再说谁对谁错，然后也不需要说你看那个报告，你最近的报告就是说五花肉是不可以吃的什么什么，你就不需要讲那么多东西，就是说哦我知道你很喜欢吃那个，因为很香，就把他的喜欢跟他的感受讲出来，他爱好嘛。好，这个是应用刚才我讲的东西哈。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
对，如果线上的朋友想要发问的话，可以问按星号61 star 61哈，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看见你排队问问题哈。那我们第一个朋友呢，他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4673，请您现在发问。
威尼斯，我想问哈，如果有些长辈他这个态度很负面，讲话都是很负面，那我们听了常常就是觉得帮他们做什么好像都不达不到，都不能让他们满意。比如说他总是说一天到晚都是吃同样的东西，那你就想办法做一些别的菜给他，或者带他去餐馆吃，去餐馆吃他又说这个菜这么硬，这个饭这么 这么难吃，这么不好吃，就是说好像怎么做他总是很负面的回应，他讲话就是这么负面。所以有的时候长久跟这样的长辈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很难，我们自己的心态都会觉得很累，都会觉得
是
的。
所以当长辈的态度很负面的时候，很挑剔还是批评的时候，你心里就很难过，而且觉得很累，所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有我试试看哈，我是说，因为当我们说他很负面的时候，你要记不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亲人哈，我们对亲人不客气还是我们负面的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个亲人做对还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舒服，我们自己不高兴。所以第一个你要记得，你尽你的本分，你就不要他一说你不好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哇，我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女儿，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另外一个，我相信你在关心他，希望他快快乐乐，对不对？所以你要希望他快快乐乐了。有时候小孩长辈跟小孩一样，我用一个叫做所以还没有讲到刚才那个吃东西的餐馆啊，还是你做别的，等于他一个一个的批评他，譬如说这个饭很硬，你就说你觉得这个饭很硬，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我听到了，可是你不，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他那么负面，我要改变他，让他变成正面。可能哈，我在想，因为你不好过的时候，你希望人家正面。可是这一个就是我们人跟人交往的有沟通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好像譬如一个妻子回家，然后跟先生说，哎呀，今天那些人怎么搞的，我很生气，他们这样这样这样。那个丈夫就说，哎呀，那既然那么生气，第一个譬如先生是说，哎呀，你不要生气啊，我是你，我就不生气。还是他先生是说，那你不喜欢这个工作，你就不要做嘛。所以假如我们用这样的话语去解决问题呢，就解决不到问题。所以你可以表达你的心理的感受，譬如是说自我表白哈，妈妈，我听到你说了，我煮的东西每天都煮差不多，所以你觉得很烦。那我听到了，可是我的问题呢，就是你知道我时间也不够哈，有时候那个又要照顾那个谁谁谁，我又要带他，我又要送他去课外的活动，你的孙子啊，我要带他去课外活动，然后我就觉得很为难，很难过。你这样讲，我觉得有一些难过。那我需要的就是说，我需要一点点的鼓励。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哈，我不晓得你的，我不认识你的妈妈，我不晓得怎么改。我的意思是说，你先想一下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你是需要他赞赏你呢，还是你是需要妈妈不生病，还是妈妈不老？你最需要什么？
我想就像你说的，我希望他快乐，他可以变成比较乐观，而不是常常在抱怨。
是，所以很好。那你可不可以想象，你练习讲这个出来？妈妈，我其实我跟你在一起，我煮这个东西，你讲的对啊，从前都是你煮的，你煮的东西太棒了，我比起你好像我好像比不上。所以可是我需要的是你快乐，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哼嗯哼嗯哼，他说他就是快乐不起来。
那有时候老人家快乐不起来也有很多，我今天没有讲那个忧郁症啊还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题目哈，就是说有时候他想快乐快乐不起来，可是你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有时候好像我刚才说那个太太跟先生说我生气，其实他只是想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他而不是说要先生帮他解决问题，例如叫他不要去上班。所以很多时候每个人的需要不太一样，你就摸一下你妈妈的心，因为你想他快乐，其实 其实他也可能是用这个讲法来得到你的注意力。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呀的互动。
是，不过你刚刚说的一点很好，就是也许他那个时候也许哪里不舒服，或者他长期在病痛中，所以他也就是要可能要同理一下他自己身体上或情绪上头的一些低落。
是是，所以我们讲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里面的感受。
嗯，
只要你有同理心的话，你可以跟他相处的好一点。
好，
谢
谢
你的问题。
谢谢。
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有问题想要请教或分享啊，你的体会啊，请您按星号61啊，我们啊就可以跟你接通。维尼斯，我另外有一个想法或者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时候我们的长辈呢不在身边，那比如说他是在别的城市或别的国家，那当然我们会想办法尽量保持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啊，然后打电话啦，或者是用现在有手机啊，都可以用什么 Line 啊、FaceTime 啊之类的，希望能够跟他有一些的沟通啊，能够表达我们对他的关怀啊。那长辈有时候呢会说：“哎呀我很好啊，没事啦啊，好啊，好像就是说。”他没有这个意愿要继续谈话的感觉。那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OK， 所以你的情况你讲的例子是说，譬如那个你想尽量的去关心他，可是他好像说啊我很好，就不跟你讲了吗？
对，好像就是没什么
事。没事。 OK， 所以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多很多中国背景的父母都会这样子，其实他们是非常爱他们的儿女，他们是知道你在忙，所以他常常就是说没事了，没事了，就希望你就是你去做你的，其实他心里可能很不舒服，可能他很痛，可是他觉得我告诉你，你有什么用？你在别一个国家，你在另外一个城。所以有时候他们一方面，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心态哈，我不晓得。反而关，所以他假如讲那个没事，你可以加一点点，就说哦没事就好了，其实我想念你，然后就讲一些你的生活啊，还是我还是讲他从前啊，你就是找一些话题，假如你觉得没事。很好，然后挂断，你心里不平安，那你就说哦没事就好了。所以又回到刚才那个，要跟他同意，他说没事，你不能说我知道你有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Yeah.
所以你就说哦没事就好了，那你觉得你说你很好，不过我在想，前上一个礼拜好像你那个背很痛，我不晓得你今天怎么样，你就用一个啊，我记得你，我关心你这个讲法，跟他多讲几分钟，可是不要勉强。有时候话题一来，他可能就讲不听。所以这个是要想一下他。他喜欢听什么，喜欢讲什么。有些老人，有些长辈，他们说，你每一次跟我都是讲吃药，都是问我这些，都是问我，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其他的东西？就好像当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不是不正常，我只是老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不晓得，对于重听的长者啊。这个沟通的方式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或者是说线上的朋友，如果你也有一些的会啊，你愿意分享的话，你也可以按星号61哈，让我们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心得。那个 Winnis，
哦，你是在等朋友分享心得，还是你想我？讲一下建议哈，重听是差不多每个人慢慢都会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那在那个时候当然要鼓励他用那个甲鱼很严重，其实是一个就是说甲鱼很轻微的问题，你就坐近一点 you know, 让他看到你的脸，然后就是讲话慢一点，一个其实你是可以分辨他听到还是听不到，对不对？你可以吗？
对，
就是说你要知道他听不听得到。假如他真的已经失去那个听的功能，然后他重听有一个严重到需要他需要带那个重听器的话，就鼓励他嘛，就是带他去看医生，因为医生可以说啊，我帮你检查一下你的听力，然后说啊，这个需要用什么，那就变成这个是一个，就是我说有时候他们不愿意用，那你也可以想一些办法是鼓励他，因为假如他用了，所以这个用正面的，假如他用了，然后跟你讲话比较舒畅哈，两个沟通你来我往，那个互动很好，你就说哎呀妈妈，你带着那个，你是带着那个助听器吗？听起来我们今天 you know, 我真的很高兴跟你可以讲那么多。就是用鼓励的啦，用鼓励的方法。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做后辈的不能强迫他们做什么，可是他们有时候医生说的他们也愿意听。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请教 Winnis 的话，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啊，您按星号61大 61。Winnis， 我想谢谢你今天的分享啊，因为你也提到说你的婆婆也90几岁了啊，那你们也现在也这样把握机会，能够跟她在一起，来跟她相处啊，让她知道说你们对她的爱。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做儿女的啊，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要把握机会，因为人人都必有一死啊，只是说。这个过程怎么样呢？那我们做儿女的，如果能够在这个年老力衰的这个父母亲，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的关爱，让他觉得他没有被遗忘啊，我想这个对他来讲，对我们来讲都有益处的啊。
是。
还有
这个很重要。
那威尼斯还有没有什么最后的？
我想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他们从前照顾我们，有很多长辈也照顾我们，我们下一代。那有机会，每一天每一次照顾他们的机会，都是一个难得的时机。就是说，假如从前有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怎么去饶恕？我们今天怎么和好，然后我们怎么让他在最后这一段时间 you know, 你陪着他走，我觉得那个陪伴哈，真的是很那个很有用，陪伴 you know, 我们需要别人 陪伴，他们也需要被陪伴。我发觉我这几年照顾婆婆，虽然是照顾婆婆，可是我其实学了很多，从前我没有想过，因为我妈妈已经去世那么多年，我爸爸也去世那么多年啊，一个是48岁过去，一个是59岁过去，所以我从前都没有机会。我那个时候已经来了美国念书，然后我在忙的时候，他们就突然间过去了，所以我根本没有陪伴他。所以我每一次有机会照顾婆婆，我都看成是一个感恩。那中间就是说到我。练习也是我对我先生也要分享这些我的心路历程，让他不会误会啊，我为什么突然间好像有一点不开心，因为其实每个人看起来不开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记得，假如可以敞开，可以坦白，可以彼此关怀关顾，一同走人生的道路，这是最好的福气啊！然后不要忘记可以交托，可以祷告， 可以仰望我们所信的神主耶稣基督。
啊，那如果有机会，就像道歉啊、道谢啊、道爱啊、道别啊，这些都是我们做儿女的还可以做的事情。
是，
好，
谢谢你邀请我这个讲座。
啊，谢谢你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些很重要的 information， 还有这些 skill， 还有你自己生活的经历。啊，再次感谢你。那我在这边呢，也稍微做一个预告。啊，我们下个月呢，11月16号，我们邀请到张佩玲女士，她是北加州及北内华达州阿兹海默症协会的教育推广经理，来跟大家谈一谈如何支持罹患失智症的亲友，以及过节的温馨提醒。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可能都会碰到的哈，因为现在失智症这个问题呢，好像也越来越普遍的样子哈。好，那除了这个下个月11月16号的电话教育讲座之外，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将在10月28号星期六的下午1:30到4:00，在南湾爱修基督教会，地址是1255 Pedro Street 3号 C， zip code 是95126，举办2017年的年度社区感恩聚会。那除了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个义卖拍卖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内容包括歌唱、音乐演奏，也有一出我们的执行长编写的话剧。非常欢迎呢，你如果住在旧金山湾区的话，非常欢迎您来参加，能够了解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这个机构目前在社区里面所提供的这个安宁疗护是什么样的服务，那么有什么样的意义，那么也希望呢你能够来支持我们。再一次呢感谢所有线上的朋友，也祝各位晚安，我们下个月再见。如果您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节目的话，您把它介绍给你的朋友。好，谢谢您。谢谢 Winnis， 祝各位晚安。
谢谢你，拜拜。